欢迎收听儿科知识家，我是欧医师。今天要特别介绍一个我自己有深刻练习的主题哦，因为我们要分两集的时间跟大家介绍一个算是锻炼的控制身体的技术或者是一种运动方式。那我们上集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比拉提斯这个运动哦。我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我们木福物理治疗所的魏世杰物理治疗师，我们欢迎老师。
各位听众大家好，欧医师好，我是魏世杰物理治疗师。
好，非常欢迎老师哦。在开始这个正题之前，欧医师先跟大家讲故事哦。比拉提斯很多人可能会联想到的是瑜伽，不过其实它跟瑜伽完全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哦。这个比拉提斯的运动源起于德国，它是一个德国人所发明的。这个约瑟夫比拉提斯呢，他最初的时候是因为他自己身体不好，所以他就学习很多各种不同的运动啊技术。那后来呢，他创办了这个运动疗法，在他移民美国之后呢，就把这个比拉提斯这个运动呢，在他的工作室发扬光大，专门提供给当时就是一些百老汇那边的专业舞者啊，就所谓的明星来练习。那瑜伽是完全另外一个体系，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比拉提斯哦。那这个比拉提斯我自己练习了已经超过一年半了，我觉得非常的受用，对身体有很大的帮助，所以今天想特地用一集来跟大家说明。不知道老师你们在临床物理治疗上面啊，这个比拉提斯它的角色它有什么样的功能吗？
好，那比拉提斯我自己已经在临床上应用了大约10年左右的时间了。那我个人认为说它在针对一些关节的控制那还有一些身体的不稳定有非常大的帮忙。那举例来说，比如说大家常听到的下背痛，
对，
然后再来还有一些手术后的稳定性的训练，这些都蛮常应用的。
请问老师，这个下背痛我可以理解，因为我们这个久坐上班的人啊，其实真的蛮容易坐久了就觉得腰酸背痛，明明是坐在办公椅上应该很省力很轻松啊，可是坐久就是会腰酸背痛啊。我练习比拉提斯之后有发现确实有改善，但是手术后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手术后的个案常常会因为太久不动，某一些关节活动丧失了以后，造成肌肉力量的丧失，肌肉萎缩，然后进而产生动作的代偿，然后造成另外一些问题。那这个时候皮拉提斯因为它是一个非常注重控制的一个运动，所以借由这项运动在帮他的身体重新找回应有的平衡还有应有的力量。
我刚刚听到几个关键词哦，就是控制跟平衡还有代偿以及力量。老师在最开始有讲这个关节的控制哦，像我以前练拉筋啊，就是比如说劈腿好了，那个时候我会被老师提醒，就是我的膝关节要对准第二根脚趾。好，一开始我都听不懂那是什么意思，我想说膝关节不就本来就是对齐脚趾的吗？诶，结果后来我看我自己的照片跟这个练习影片，我发现我右边的膝关节都没有对齐第二根脚趾，它都往内弯呢，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好可怕哦。这个就是老师你讲的关节控制吗？
是其中的一种，没错。就是在控制上面来说，很多人会以为自己做的是对的，那其实他可能本体感觉是产生错误，所以久而久之就会产生累积性的伤害。
这个累积性的伤害就是你刚刚讲的代偿吗？肌肉有代偿的运动？
对，刚才所提到的累积性的伤害，代偿会是其中的一种原因。
是，
那还有的话就是你身体习惯一直用某一些肌肉太多了，它也会产生累积性的伤害。
哦，这样我懂了。对，我那个时候有一个状况，就是我刚刚讲的是右边膝盖嘛，我左边没有这个问题，但是右边就老是有这个，就一直被提醒哦，老师说你这样下去膝盖会废掉。我那时候产生的伤害就是 每次只要超过极限，右侧劈超过极限，我的右边大腿后面的肌肉就会拉伤。我就在想说他是不是代替我的膝盖受伤，就是膝盖没有废，可是肌肉先拉伤了。这个是累积使用错误的肌肉造成的后遗症吗？就是以这个物理治疗的角度来看，
它会是其中的一种现象。那因为欧医师当时是为了要练劈腿，对不对？
对。
那练劈腿的话，其实就会牵涉到很多很细节的东西。那先回到欧医师的膝盖的问题来说，很有可能是因为某一些肌肉组织它一直不断的被活化，一直被叫出来工作，然后造成可以被拉长的肌肉没有办法被拉长，两边互相的抗衡，然后对关节产生压力，这是其中的一种。
嗯，
那还有可能的就是说你原本的结构真的是属于比较短的，你的关节真的有受限，
嗯，
那可能会需要先处理完之后再合适的伸展。
哇，老师讲到一个关键，这就是我后来的心得。那我是经过了很多年，因为练拉筋这件事练了好几年，然后才发现，这样下去不行，好像膝盖真的会废掉，好，赶快改邪归正。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哦，我练比亚提斯的契机也是因为疼痛，就像老师刚刚讲的，很多人是下背痛，那我不止下背痛的问题，还有这个练钢管的旧伤哦，所以我右肩胛也有一些伤，然后也是产生疼痛。那痛到最严重的时候是我没有办法睡觉，我需要吃止痛药，吃肌肉松弛剂哦，甚至有一段时间我吃安眠药我才有办法睡哦，真的太痛了。那后来呢，练了比亚提斯之后发现，诶，原来身体是这样用，很像拿了一本说明书，买了电器大家都会把说明书放在一旁嘛，诶，其实我们身体也有身体的使用说明书。我在练比亚提斯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在重新读这一本说明书一样，哦，原来这边要这样动作，哦，原来这个动作需要这些肌肉一起发力，而不是用代偿的肌肉。那我自己就有发现这个右边膝盖的问题慢慢的有这个角度啦，就是本来应该要对齐第二根脚趾，那我都是对齐大脚趾内侧，就是我连大脚趾都对不到，更不要说第二根脚趾。那现在慢慢练比亚提斯一年半之后呢，诶，它终于可以对到第二根脚趾了，在我这个正确用力正确发力的姿势之下。但是啊，一不小心它又会往内跑了，这个是为什么啊？
这个就是因为你的身体它会有一个最节省能量的一个做法，那最节省能量的使用方法不见得对你是有利的。可是呢，这个就好像是一个存在的一个指令，如果你没有一直去把正确的使用方式这个命令建立得非常强烈，在你很疲劳，在你很危急的时候，你的原本的命令就会又跑出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告诉个案说，我们在练皮拉提斯，在练运动，其实不是在练你的肌肉力量，而是在练你的大脑。
欸，真的耶，老师你刚刚讲的我心有戚戚焉，我真的觉得上皮拉提斯课的时候脑袋很忙，要忙着理解老师的指令，还要忙着控制肌肉在正确的位置发力。确实很多人会想说，欸，练皮拉提斯到底是有什么用哦？因为好像肌肉也不会长大，不像我们练健身的健美派的，他们就是肌肉会长壮啊，然后会有一些肌肉线条出现。有些人甚至来上课会说就不会累耶，很神奇哦。我也觉得练完皮拉提斯有时候不会累，可是有的时候还真的是蛮累的。那个累不是身体多疲劳，而是觉得脑袋好累哦，我想要休息一下。
是没错，就是我们在做这些动作控制训练的时候啊，一般就像欧医师所感受到的，就是过程中脑袋很累，然后做的时候可能很累，但是停下来的时候并不会像做重训一样觉得哇肌肉非常非常的疲劳。很多我的个案反而觉得皮拉提斯一节课上完之后起来身体是很轻松的。
对，
所以我会觉得说皮拉提斯在对于从有疾病的状态，有不舒服的状态恢复到正常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因此我才会把它应用在临床上这么久。
对，我刚刚听老师说你在临床上运用了十年，我就觉得天啊，如果十年前我就认识普拉提斯该多好。因为确实我在学生时期就是念书哦，久坐就是腰酸背痛一定会出现，但是当时可能 maybe 是因为还年轻吧，就起身活动一下，去买个东西吃个饭啊什么的，好像这个疲劳这个酸痛就自然好了哦，也没有说什么积劳成疾这回事。好，那进了医院工作之后，越来越发现这个酸痛越来越难缓解，就会开始问一下同事啊朋友啊哪边的推拿好，去推一推然后缓解这个疼痛。直到我这两年开始练比亚提斯，我发现根本不用去推拿，我就上热课就好了，上完我的疼痛就好了，或者是上完之后呢我就越来越不容易疼痛了，好神奇哦。
对，没错，因为欧医师刚才有提到说需要被做推拿，需要被做肌肉按摩等等，然后才会缓解掉那个状况哦。那我这边想要补充的就是，肌肉放松不是真的要让它变得非常松，肌肉在一个很健康的状态底下，你就会觉得它很轻松，但是在这个状态底下，它不是完全没有力量，它还是会有一个正常的张力维持住。那按摩啊，我觉得没有不好，只是说如果借由合适的力量的动作控制的训练的话，可以让我们整体各个肌肉之间的张力维持在一个很平衡的状态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非常轻松。
真的真的，我自己练习的感受就像老师讲的，普拉提斯注重的是我们身体的控制哦。我们今天有重复到好几次，就是控制啊、关节啊、肌肉啊、代偿这些词哦，这些可能你在练瑜伽的时候比较不会听到，因为比亚提斯我觉得它比较像科学，比较理性一点，它就是在控制我们深层的核心的肌肉，然后锻炼这些肌肉，让它可以好好的掌握，就是重拾身体的掌控权，是要让核心去工作啦吼。那在身体不同的部位有它不一样的训练方式，然后瑜伽我觉得它比较感性一点，它比较很像哲学，也会注重一些冥想啊、呼吸啊、体位法等等哦。好像是做瑜伽是感觉比较像是一种心灵的 SPA， 但是做比亚提斯我觉得它是肉体的 SPA 吼。那比亚提斯它比较强度不像重训那么高，但是它一样可以训练到肌肉的力量，只是说我觉得它训练的是比较深层核心的很重要姿势维持的肌肉。那姿势维持的肌肉训练起来之后，我们久坐的、久站的这些姿势也要耗费能量啊，但是是耗费好的有效率的核心肌群，那整个身体我觉得它就有点像是重新开机一样哦。那它的训练呢，其实是让我们的生活日常的各式各样的活动可以更轻松，不管是走啊、坐啊。那我觉得它也对我自己其他的运动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我练习之后我有发现，就是我再重新回去上我喜欢的，例如说空中瑜伽啊、空中环啊这些，就觉得变轻松了。
没错，我的很多个案也像欧医师的经验一样，我们并不是说要排斥其他种类的运动，而是把身体的控制再更精致化，然后让你去从事其他你喜爱的运动的时候会更顺利，然后更避免受伤。
讲到避免受伤，我们刚刚都在讲疼痛的缓解啊，然后或者是术后的这个修复啊，这个复健哦，听起来它很像一个复健。可是我练普拉提斯还有一个很神奇的发现，就是我居然长高了快3公分。那时候觉得很神奇，还以为是我们诊所那个量身高的仪器坏了。我把这件事在课堂上跟老师提起哦，老师跟我说这个在其他学员身上也有类似的效果，可不可以请魏老师跟我们讲一下，就是到底什么样的人练普拉提斯会长高啊？
好，这一类的个案的话，通常他的姿势可能都会比较不好，所以那个在姿势比较差的状态底下，他的椎间盘也会变得比较挤压，然后失去水分。然后呢，在训练之后，你有可能借由肌肉的控制，把脊椎拉的我们讲的所谓的比较直一点点。那比较直一点之后，它的身高当然会再长高一点。 那更多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的椎间盘的含水量，因为借由你的姿势的控制让它有活动性的，然后水分重新再被吸回去一点点之后，椎间盘的高度也变高了。那因为我们脊椎有31节，所以每一节每一节都吸一点点水进去的时候，你就可以长高比较明显一点。
OK， 刚刚魏老师讲了一个专有名词叫椎间盘，欧医师简单解释一下。我们人的中轴是脊椎哦，台语说龙骨，就是脊髓那一条骨头。大家如果看过恐龙化石，应该就会看到长长的脊椎这样子。那脊椎是骨头，是硬组织。那硬组织跟硬组织中间会有软组织，这个椎间盘就是我们中间的软组织。所以欧医师练比亚提斯长高不是因为我腿变长，而是因为我脊椎拉长了，甚至我原本有一点脊椎侧弯哦，可能这个侧弯稍微被拉直一点，所以测量到的身高也就拉长了。好，这个是题外话，但是它不是开玩笑，它就是确实存在的效果。这也是为什么今天会想要特地跟大家介绍比亚提斯这个运动，它可以是一个动作控制的训练，它也可以是一种复健，它更可以是我们任何你想要从事的任何运动，包含游泳啊、打高尔夫球、打篮球、健身等等，作为基础的一个训练哦。好，所以以上是今天针对这个比亚提斯运动跟大家的分享。那刚刚魏世杰老师有提到他们幕府物理治疗所有提供这样子的训练哦，不知道如果有需要的听众朋友可以在哪边跟老师寻求协助来得到指导呢？
我们是羡慕的慕服气的服，那你可以在 Google Map 上面打幕府物理治疗所，那它的位置就是会在芝山捷运站附近。
没错，幕府物理治疗所在芝山捷运站附近，其实走路很快，大概3分钟就会到。那在一个静静的小巷子里面，我也是有去过。那去这边就可以找到魏老师，就是如果我想要做这个比亚提斯的指导，就可以直接找你吗？
可以找我，然后我们其实里面有连包含我有3位同仁。里面的话，除了基本的一些垫上的指导以外，那我们这边还有一些基础的器械床，可以让你在比亚提斯这一块的话会比较容易有感受性
哦。讲到感受性，我顺带一提哦，今天有一个专有名词欧医师刻意不讲，不过既然老师讲了感受性，我讲一下。有一个词叫做本体感觉，就是你闭上眼睛，你一样可以感受到你手指在哪里，膝盖在哪里，那个叫本体感觉。我在练比亚提斯的时候，发现我好多本体感觉被唤醒，就是深层核心肌肉收缩哦，原来这边有肌肉，那种感受会出现，很有趣。私底下我在我的脸书会分享我练比亚提斯的心得，就有朋友私讯问我说，欸 Emily， 我对这个有点好奇，他居然让你长高了，他到底是什么？那朋友聊一聊就会问我说，那我应该先练比亚提斯呢，还是先练瑜伽呢，还是先去重训啊？因为他觉得看到我练习之后有雕塑线条的效果，他也很想要哦。那讲到雕塑线条，大家可能会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三个哦。如果没有介绍比亚提斯，也许很多人根本连他的存在都不知道。我都统一建议先练比亚提斯，我觉得这个动作控制啊，还有核心肌群先建立起来是更重要的。不知道魏老师在临床上也会这样建议个案吗？
会。如果说今天我的个案来，他是完全都没有运动的习惯的话，我会建议先从这个方面开始，让他先去了解自己身体的动作极限感受是怎么样，那再去接触其他的运动会比较安全一点点，
就是事半功倍，然后又比较不容易受伤，对不对？
是。
好啦，那我们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了。如果有需要的听众朋友，欧医师会把幕府物理治疗所的连结放在今天节目的资讯栏里头，也邀请大家动动手指帮我们留下5颗星的好评。那有问题欢迎私讯我们点播，那我们下集空中再见咯，拜拜
拜。